雅书六十章第一节，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啊，这是上帝对以色列，或者我们今天来讲，就是对教会的一个勉励。当人在这个世上没有盼望，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罪恶，有死亡，有很多的忧愁，甚至当以色列远离上帝而被上帝严严惩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越来越没有希望。但是因着耶稣的救恩，因着以色列的受膏者，就是上帝所使用的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那么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一个人哦，所有在教会里面的，我们就开始对这个世界发光。而我们一定要很谦卑，我们是罪人，我们一定要很谦卑，基督徒没有比别人好，我们一定要很谦卑，我们常常信主以后还常常犯很多错误，但是我们也一定要很诚实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把这个世界唯一有的光，就是从主来的光照出来，让人家看到，也让我们自己看到，也彼此看到上帝怎么眷顾我们。他讲两件事，一个是兴起，一个是发光起来，另外就是发出光来。这当然是一个形容的了，我们每个人也是神也要我们起来发出光来，这都跟我们的本性不一样啊。就所谓我们本性不一样，就是我们的本性是越来越往下面掉了，对不起，我们越来越老了，我们的光，我们生命的光是越来越淡的，我们越来越走进死亡。但是如果我们有神的话，我们里面的光越来越亮，我们里面的力量越来越大。这不是我们自己，是因为上帝造我们。我们基督徒教会总要想到，我们像月亮一样，我们不是太阳，太阳自己可以发光，我们是月亮，月亮自己不能发光。我们的光都是因为太阳照，因为上帝照我们，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光光照我们，我们就发出光来。第二节，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荣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我们还是说求主让我们基督徒很谦卑，因为我们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但是求主也让我们在谦卑中被上帝光照，看到我们被他照，我们被他照。这里好像我们就像灯塔一样，在这个世界是一个灯塔，让人看到上帝的爱。这个光在圣经里面常常都是指着真理，指着爱，指着生命的力量。我们本身跟世人一样，也是逐渐死亡，也是会自私没有爱，也常常在黑暗里面，也常常不知道什么对错，知道常常不去做，不知道的常常去做。怎么叫知道的不去做呢？我们该行的良善我们常常行不出来，不知道的，对不起啊，这最多的就是在投资的事上啊，我们不知道这个股票会垮掉，结果我们去买了，我们不知道这个东西会垮掉，我们去投资了。事实上不只是钱了，如果不是上帝保护我们，我们真的，我们的力气常常最多花在我们儿女身上，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最后会走什么样的路，有的时候知道也会很伤痛。好，这都是现实，我们不怕，因为上帝光照我们，我们就有希望。如果基督徒不断的，因为我们在黑暗中领受了上帝的恩典，有光的话，那么愿我们迟早发出这种光，越早越好。第三节，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就是人在黑暗里不知道真理在哪里，对错在哪里，不知道爱在哪里。我们基督徒蒙了上帝的爱，或者教会蒙了上帝的爱，我们就发出这个光，就爱人，就告诉人。虽然我们不一定比别人聪明，各位，尤其是 我们常常没有我们的儿女聪明，常常是我们没有我们的孙子孙女聪明，这也是好了，他们是比我们聪明，但有的时候他们比我们聪明，常常也骂我们啊，我们也常常还要受气的。哎，好，这我们也不讲究，我们讲究的是，我们很希望我们把上帝的爱、上帝的福音发出来。嗯，使人迟早，我们希望越早越好，能够看到这而归向上帝。我上礼拜天听到一件事情，我一个朋友信了耶稣，我是到一个教会突然发现他在那边，然后他后来开车带我回来，路上我说你们怎么会信耶稣的，几十年了，我们认识已经50年了，而远离上帝，传福音他也不听，就好像我们常常要把这个光把这个爱跟别人分享，人家不想听嘛。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让人家很羡慕的，我们也不是什么特别有钱啊，或者是青春常在啊。当我们特别有钱的时候，或者我们特别青春不老的时候，那人家会来救我们。哎，张太太啊，你这个皮肤怎么这么好啊，告诉我啊，他来救你，他来问你啊。哎呀，你为什么现在膝盖还这么硬啊，不会软啊，你是怎么保养的？我想林书豪的妈妈也一定很多人来救他嘛，哎呀，你怎么教这个孩子教得这么好啊，等等。那我们不一定有比别人好的这些东西嘛，但是我们有主，而且有这些比别人好，人家也不一定会信主，我们是要人信主。因为就算我们有一个儿子比林书豪还要出色，你能叫人家养一个林书豪吗？你不能吗？这种那个这种秘诀人人都会讲，养出来的孩子并不一样，可是有一点都会一样，只要你蒙了上帝的光照，认识了上帝的爱，你跟人家讲的是上帝的爱，他就一定会得到，只要他愿意听。我的意思说，你教人家怎么减肥，教人家怎么保养，人家不一定能够这样，但是你教人家告诉他耶稣的事，他只要愿意听就一定能够。哎，但是很多时候人不愿意听啊。我说你们怎么会受洗的，怎么会信主啊？他说我们一个同事，他们一个同事呢，他说吃喝嫖赌什么坏事都来，在办公室是大家最讨厌最自私的，他有5只手机，每一个手机跟一个女朋友，他自己还结婚了，跟一个女朋友联络的啊，这个人非常不好。那有一次就是大概2年前，好像公司的尾牙，他又喝醉了，喝醉就开车在高速路上，就实在是尿急了，喝太多酒了，他停在路肩上，也没停得很好，停在路肩就小便，就另外一个喝醉酒的人撞到那部车了，结果他没有事，但是另外那个人差不多要死了，车子2部都毁了，所以他又要到急诊室，又要到警察局，又怎么？反正那天很惨，他也不知道以后要吃什么官司。他住在桃园的山上，那么那天后来人家送他回到山上，回到家里，他一夜没办法睡，他觉得哎呀，那一被撞得很可怕，他自己没有死，但是他就很难过。那么他在山上看，哎，看到底下有十字架，他第二天早上没有车子，他走到教会。因为有人跟他讲过耶稣，那个讲过耶稣几十年一点用都没有，但现在他在很大的黑暗里面，哎呦，他就很被感动，他就站在教会前面看着十字架，一直哭一直哭，后来就进去跟牧师讲，他说我要受洗，牧师说你要受洗要信耶稣，他说我信、好，各位，这不一定是真信，但他是真信，他后来就一个礼拜把所有的这些女人也断掉了，也戒酒了，然后在公司里面也开始对人温柔礼貌，帮助人家。后来我的朋友就看到真的是这样，就也信耶稣了。好，这个是很动人的故事，但是不一定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不过我还是说有一件事一定的，我们不一定经过什么醉酒啊喝等等，我们也希望不要等那么久，但是只要有上帝的话，上帝的光，就迟早会发现出来。 那这里在描述在末后的时候教会被上帝光照或者以色列被上帝更新的那个状况。哦，如果神在我们身上真是工作，我们常常听主的话，主的爱，主的话，就是主的光藏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其实别人不必喝醉酒，别人也不必出车祸，每个人就算是不喝醉酒不出车祸，每个人的儿子女儿都很成器。各位，我们的死亡衰老和罪恶还是会让我们觉得在黑暗里，如果我们看到光，我们会救这个光。这就是我们常常为教会祷告，我们彼此祷告，任何一个年龄包括这个团契一样，只要发出光来大家都会来，或早或晚。第四节就是大家都来了，哇，这是一个很兴奋的现象哈！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到你这里来，这个你就真的很像教会了，其实就是指教会。因为教会那个字不管在新约旧约就是一群聚在一起的会众，我们聚在主面前，我们被主的光、主的话、主的爱吸引聚在一起。哦，大家都来了，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子也被怀抱而来，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来归你，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示巴的众人都必来，要来到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基达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这里，尼拜约的公羊要供你使用，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必荣耀我的荣耀的殿。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众海岛必然等候我，首先是他氏的船只将你的众子连他们的金银从远方一同带来，都为耶和华你神的名，又为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这就是在讲教会，或者在讲教会被上帝光照复兴的状况。那个复兴的状况就是人家都很羡慕，哎呀，张太太你怎么活得这么好，哦，因为有耶稣大家就来听了。各位，我们很遗憾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少有这个情形，很多教会都很衰败，但是我们很希望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能够这样。这个现象呢是什么现象呢？这个现象啊，有点像那个生意最好的餐馆，或者生意最好的，我不知道台北现在有什么东西大家都在那里排队的啊。以前有这什么葡式蛋挞啊，以前有一个什么什么地方的小笼包子啊，什么地方哇，大家就排队排很长的队伍。各位，现在我们很遗憾的说，现在人家常常在庙前面排队，不会到教会来排队的。那教庙前，尤其是你看那个过年过节的时候，尤其过年那个什么初几的时候，那个什么行天宫要开门的时候，哎呦，大家人山人海要抢那第一炷香。他为什么要去那里？他们觉得那里的庙很灵，在那里得到很多帮助。好，我们不去讲别人，我们只讲我们所知道的。我们知道只有上帝是真理，那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活出这个真理，活出这个真理，我们希望大家都过来。不是我们要自私，也不是我们要设立我们什么钱财什么，是我们要把这个美好的光跟人家一起分享，白白的来喝这个不要钱的水，白白的来喝这个喝了不会再渴的水，白白的来被这个光光照，然后看到我们的幸福快乐。当然就历史来讲，这里在做一个预言，就是以色列本来因为离开上帝就亡国了，亡国了，被掳了，那就真的有点像那个小说上讲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说在我们当中哈，早一点的时候 也有一点类似的经验，我想我应该是李贤凯长老跟我讲的，就是我们长一辈的大概都还有这个经验。李长老应该是他说他在厦门还是福州，那时候还很小，他一个人被好像是妈妈就推上了那个船呢、啊。那时候还很小，然后就是船上就跟妈妈说再见了，以后当然就再没有见过了，就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那样，就是战争嘛就散了。以色列人那个时候那更是这样，就是通通散了，因为国家亡了，然后被掳了，这个被卖到那里去，这个被卖到那里去，通通都没有了。然后里面有以赛亚书有一句话很有名，马太福音也引，就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一个妈妈在那里哭啊，我这个儿女儿子不在，那个女儿不在，到哪里都不知道，生死也不知道，那儿女也在哭，爸爸妈妈也到哪里也不知道。这在战乱中都会有，以色列也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分散到各个地方，然后就哭啊，就没希望啊。哎，过了后来上帝的拯救又临到了，拯救的临到，圣经有很多描述的方式，这里的描述就是哇大家都回来了，哇那个好像那个妈妈站在比较高的地方一看，哇东西南北我儿女都回来了，这我们很难想象。如果用另外一个描述的方式呢，我就有点想到肖妈妈哈，我们当中可能有不少人有，哇90大寿95大寿100大寿站在家里一看，哦美国回来的，哦台北回来的，哦高雄回来的，哦孙子。那这各位你们很多人也经历过，就是当人有福气的时候大家都过来了。当然刚才我讲的这种福气很多世人也有，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反而没有，很多时候世人的那种福气，譬如说一个庆生会，儿孙满堂，五代同堂，总共有200个人，以前可能会有几千个人，可是里面的还有很多黑暗的地方，我们这里没有黑暗的地方，我们这里是上帝的儿女都来了，其实就最像这个团契，就是我们希望这个团契不断的有人继续的来，而且因为我们比较算是长辈哈，比较算是哈，就是来的都是我们的儿女，来的都是晚一辈的，我们孙子辈，他们也许不参加这个团契，他们也许孙子参加信友团契，也许孙子参加儿祖，然后他们都来了。用世俗来讲，每一个回来的都衣锦还乡。各位，再一次，这只是一个例子啦，如果就例子来讲，其实你90大寿100大寿大家都来了，后面更难过，因为有一天大家都走了，又变一个人了。可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跟主在一起没有分开的，对了我们也会老也会死，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有永远的丰富，大家都来，而且把最好的带来。当然你不要把它想成给我，他这里第六节那里黄金乳香让我们想到是给主的，就是教会如果能吸引人来，一定是主的恩典，主的奇妙被人高举，不但是来哈，而且是希望教会是越来越美好。当然人间的教会可能会过去，一定会过去，会有兴衰，但主的教会在每一个人间的教会都会兴起，都会看到主的恩典，即使在最微小的教会。而且每一个人，我是说我们这里每个人，我们来到主这里，一方面我们被主光照，一方面被主恩待，一方面被主这个光，我说了就是主的爱，主的福音，主圣灵的大能，让我们被医治，被安慰，被鼓励。而且各位也不要想到，包括你来这个团契，我们只是被安慰、被鼓励、被关心，不是。基督徒从来不是只有领受，我们一面领受，我们一面付出， 我们总是先领受再付出，因为我们没有。但是我们如果领受了，白白得来，一定白白给摆上，白白舍去。所以当主好像就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亡国了，被掳到全世界各地了，好像受了很多的苦，可是他们都好像约瑟一样，就好像我们一样，我们离开了上帝，我们从出生就不认识上帝，后来也许回来又离开了，后来也许没有回来了就没有离开过。我们蒙了上帝的恩典，我们蒙了上帝的恩典，同时我们也就会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主。这里的带黄金、乳香、没药，或者是各种的东西，就当时来讲，就好像你被掳到纽西兰了，做了奴隶了，结果上帝祝福你，在那里变成羊毛大王，带了一大堆那个这个羊毛公司的股票给你的祖母啊，这是生日礼物哈、啊，都来了。那但是都是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因为心被恩感，我们就奉献给主，而且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孙子孙女也是一样。整个是指教会得到荣耀，教会得荣耀是上帝得到荣耀。第八节，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可能他这里在形容，就大家都来了嘛，我刚刚用一些形容方式，好像这是一家很好的什么店，大家都来了，这是一家什么很好的店，大家都来了，你的儿子实在太有成就了，得了诺贝尔奖，所以大家都来恭喜了。我听说杨振宁你正到得诺贝尔奖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还小学生吧，哎呦，大家都是因为他们在美国嘛，哦，就恭喜他们的家人都来了，而且一批一批的来。我们求主让每个教会都这样兴旺，不是我们要骄傲，我们也没有什么要跟这些神坛庙宇比赛的地方，我们只是告诉人这里有唯一的救恩，你来这里不要钱的。于是如果这个福音、这个光，因为我们的美好的见证，大家都来了，哇，就一传一传的人来，那么一传一传的人进到教会，因为神荣耀了教会，教会很丰富。第十节以后要小心一点看哈。十节，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的王必服侍你。我曾发怒击打你，现今却施恩连续你。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绝，使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哪一邦哪一国不侍奉你，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废。利巴嫩的荣耀，就是松树、杉树、黄杨树，都必一同归你，为要修饰我圣所之地。我也要使我的脚踏之处得荣耀。素来苦待你的，他的子孙都必屈身来救你，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前下跪拜啊，对不对？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为以色列圣者的锡安。好，这里仍然在讲教会，或者在讲被上帝击打以后又被上帝赦免拯救的以色列，特别用耶路撒冷来代表。就我们生活中，如果因为我们信靠了耶稣，因为耶稣受了鞭伤，我们得到了医治，我们救了这个光，然后我们就荣耀，然后外邦人其他人也都来了，然后我们好像做了王，哦，大家都来修，都来服侍你，都来侍奉你。就是这一段经文呢，如果你不小心看，我们会以为，哎呦，以后哈，我们教会的清洁工就都是慈济啊、星云啊、和尚啊，哦，他们都来做工的哈，他们都来帮我们倒水的，我们基督徒都是高高在上的哈。各位，我们不是存这种心，这里这样来形容，只是在讲到上帝在掌权，大家都会顺服他。那我们希望也是这样，我们基督徒绝对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能够有光，就是我们承认我们在黑暗中就是谦卑，一旦骄傲就不好了。我们千万不要想啊，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听说有这样的场景，实在是也是很遗憾。比如说两间餐馆或两间小吃店，都是卖中餐的， 假如有一间哦，卖中餐，十一点半开始卖，有一间从十一点开始就排的都是人，然后旁边一间，甚至我们说两间都卖小笼包子好了，有一间就是人很多很多，有一间人就非常少，没有人在那里，这那个人多的人可能就得意了。各位，我们基督徒没有那种得意的心，我们基督徒没有那种自大的心，我们不应该有。如果有，求主赦免。我们有的只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学习服侍主，顺服上帝。他这里其实就是讲我们开始学习，不仅蒙了恩服侍，也顺服上帝。第十五节，你虽然被撇弃，被厌恶，甚至无人经过，我却使你变为永远的荣华，成为那一代的喜乐。这里再一次是讲教会，讲以色列，讲原来不认识上帝的人，原来远离上帝，背逆上帝，被上帝击打的人，因为耶稣的救恩，我们重新回到上帝那里，神让我们荣华。这个荣华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个小小的团契，这不是指我们外在的荣华，譬如说我们并不是在阿拉伯的皇宫里面聚会，我们并不是在五星级的饭店里聚会，我们并不是来到这里每个人坐，每一个人有个套房，然后有十个人在服侍我们啊，不是。各位，服侍我们都是谁啊？什么芬兰啊，什么谢师母啊，什么感谢主，并不是说他们都是那些外邦人哈。但是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我们能够知道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其实也就是那个光光照我们，让我们很乐意的把这光发出来。在第十五节以后讲的也还是一样，我们跟救恩连在一起，并不是我们受苦了上帝后来就对我们好，我们受的苦越多上帝就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都不是这样。我们能够享福都是耶稣为我们受苦，这就是那个光的伟大啊！然后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归向他，我们的祝福会是永远的。我们有为人祷告，包括我们这个团契，其实就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有人是得癌症的，有人是需要，有人甚至可能比较末期的，在我们当中今天就有啊，我们都纪念这些，但是我们感谢主。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永远的荣华在旧约就有讲。十六节，你也必吃万国的奶，又吃君王的奶，你便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雅各的大能者。好了，各位，吃奶也没有什么稀奇嘛，现在我们还不要吃奶了，如果我们现在吃奶，我们都还吃脱脂的，起码低脂的，要不然太高脂肪了。这里仍然只是一个形容，形容大家都把最好的东西带到教会献给耶和华。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呢？最好的东西就是我们每个人。这段经文可以跟那个哈该书里面的一个描述，他的描述有一点像所罗门建殿的时候那个情形，就是上帝要借着所罗门，其实大卫就开始预备要把圣殿，要把教会建好。这有点像各位我们哈，我不知道你们的财力如何，我们家如果要装修，当然就有各种不同的材质，照我所知道啊，你要用真的大理石还是要用人造石呢？你要用什么样的灯，你要用什么样东西啊？各位，这个我们的地板要用什么的，我们都有大概装修自己家的经验嘛。我们希望很好，但是太好我们又负担不起。可能在每一个国家民族宗教里面，建的庙建的殿都要是最好的。我听说台湾不管怎么偷工减料，那个庙啊绝对不偷工减料，因为他们都要用最好，我听说了，不知道是不是。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当然也很遗憾了。 因为呢，他们拜的并不是真神，他们还这么仔细。那我们在建教会的时候啊，那我们能用最好的建材吗？各位，新友堂是因为比较有钱，所以我们的材料都相当不错。但是，耶和华在这里讲的，绝对不是新友堂也好，淮安堂也好，灵粮堂也好，我们要花多少钱，用什么大理石，用什么金银珠宝来建殿。因为第一个，我们不一定有那个财力；第二个，就算有那个财力，这也完全不是上帝所考虑的。在哈该书里还有在这里讲到，教会被建造要用最好的材料，这个最好的材料是从全世界，比如说这个地方出什么黑色的大理石，就要用这个地方的什么；这个地方出什么样的金子，就用什么。他这里都提到了，这里是什么样的羊毛，这里是什么样的木材，紫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木材，这都是指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因为上帝的殿是从基督徒建造起来的。所以我们这里，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算去，假如说我们有60个人，我们就有60个不同的珍珠宝贝来建造这个殿。当然这不是一天的事情，我们就会建造起来。圣经里有用各种珠宝，各种奇妙的材料来建造。你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也有讲到，我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基础要好，然后要用金银宝石来建造。金银宝石就希望是我们每个人在主里面看为宝贵，被耶稣的宝血洗净，被圣灵重生，被上帝的道所炼净，我们就被建造了。我们的建造我还真不知道我要怎么说了哈。我们当中哪一个人你是客厅里的那个吊灯啊？我们当中哪一个人是摆在那个客厅里的那个斯坦威钢琴？我们当中哪一个人是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我不敢讲太多哈，因为你们都在想我是哪一个。不过我们每个人都是很宝贵的，被上帝使用的。在启示录有讲到，有人是成为上帝殿里的柱子，而每个人都有他的用处。圣经另外一个形容的方式就是，我们被从世界各地，从各种，当然我们在信友堂还不能说世界各地，可能台北、台湾的各地带到这里。这个年代、这个时候是哪些人？这个时候年代、这个时候是哪些人？从人来看，一批批过去，从神那里，我们都在这里被建造的时候，我们成为永生神的殿。上帝会把我们而且会不断的更新。你不要说我就是客厅里那个吊灯啊，不不不，你今天是吊灯，明天可能是水龙头，后天可能是地板啊。总之，或者我们用另外一个形容，今天是眼睛，明天可能是耳朵，就是我们是彼此在互相的扶持恩待的。神总会让我们荣上加荣，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所以17节，用金子代替铜，银子代替铁，铜代替木头，铁代替石头，并要以和平为你的官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就是让我们生活中包括物质的，但是最主要是我们的心灵是一天比一天更好，一天比一天有更美好的东西来。那我们也很希望在教会里面也是不断的在进步，一代一代过去，一代一代兴起，那么神的恩典总是丰富的。18节，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哦，各位，这个要大一点的地方才有这种情形。你家的门有名字吗？应该没有名字嘛。我们家只有几扇门嘛。可是你看以前在台北的时候，一到现在都会有啊。有城墙的时候，这个门叫东门，这个门叫小南门，这个门叫西门。我现在不知道还有什么东门应该不在了，西门应该不在，还有一个小南门在那边嘛。就以前是城墙，每一个门都有名字，都被纪念。 那我们的教会，也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我们的门是赞美，我们的墙是拯救，我们的家叫幸福，我们的儿女叫恩惠啊，这是你随便你去想啊。当然这个我们再次说，在我们现在今天的教会没有那么多，但是你也不要觉得离你那么远啊。我再一次说，我越在教会里越感觉到上帝话语的真实，而且是对每个人。我刚刚讲啊，一个吃喝嫖赌都来的人，因为经过一个车祸突然改变，那是很突然的。我们不要指望每个人都有那种突然，更何况他是人家跟他传了福音几十年他都不信。我们希望我们一听就信，那不管怎么样，或早或晚啊，总是信了主，然后我们就进入一个永远的生命，越来越好。地上的艰难会有，但是我们越来越好。那十九节开始，我不知道是不是圣经里在形容教会非常少有的荣耀的经文，我都不知道有没有音乐家把它谱成曲子。如果我是韩德尔，我会把这一段谱成曲子的哈。十九节，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哦，你不要以为这没光没月亮没太阳，不是，有更好的。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的神要称你的荣耀。这光里面还有一个含义，就是荣耀。光不只是指真理，不只指爱，不只指生命，也是荣耀。二十节，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好，你说啊，这是将来在天上。对了，那是，不过你不要说在今天没有，我们希望我们每天有信心都是如此。我们每天经历的是有艰难。昨天祷告会有一个精神方面比较不好的是年轻人啊，我说有什么事要代祷，他说哎呀，求主让今年的冬天不要太冷。各位，我不知道你懂不懂，那个有精神方面官能症的人，天冷对他们常常特别不好，他希望今年不要太冷。哎呦，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夏天已经快要过去了。这句话我听了很悲哀了。有一个歌，夏日最后的玫瑰，夏天快要过去了。他会怕，各位，害怕我们都会有，人间会有这个害怕。不过你要知道，上帝的光，上帝的爱不会离开你。我们信主，我们必须相信你悲哀的日子完毕了，因为耶稣都替我们承担了。二十一节，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这里又提到一个在形容教会，刚才形容教会都是好像建一个殿一样，一个建筑，这是一个葡萄园，一个园子。一切神所做的，我们得到帮助，得到好处，得到平安，但是主一定要得到全部的荣耀，使我得荣耀。二十二节，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可见的不是什么某一个人独大，甚至某一个教会独大，是神的所有的教会，所有的肢体都独大，都伟大，因为我们单单把荣耀归给主。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在人间有他时间的次序啊，生有时，死有时。我们信靠主的人在这个人间的时间里面又有永恒不变的救恩啊，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让我们在主的家里面能够常常因为圣灵的工作、基督的光照、神给我们的爱甚至神给我们荣耀的光，使我们能够常常重塑，而且从心里阿们这些话，我们悲哀的日子完毕了， 是我们可能每天还有其他要背的十字架，但是因为主所做的成就奇妙的工作，我们可以预先支取那永远的福分，而且越来越丰富。奉主的名祷告，阿门。